老剑客关斗关九公，直肠子热心人。一听说董乾老朋友一个人在剑山，当时就坐不住了，也忘了这是什么场合了。老头站起来，咱这么多人能瞪眼看着吗？拉队咱就进剑山得了呗，脚踏个马仰人翻，把我老朋友救出来，顺便把剑山夺过来就得了呗。100多岁的人了，哎，也没有沉稳的劲儿，这就是百人百姓。在他身后站那个年轻的，就是他带来脑袋上有金莲花的那个美男子，偷偷的拉了他一把。关斗一回头，那人用眼睛示意，那意思，你稳当点，这样做有点失礼啊。钦差大人在上面坐着呢，钦差没表态，您那是个客人，您这么做不是有点过分吗？
哦，
关斗明白了，可就这个动作被钦差年的人发现，年的人就注意到这个年轻的，哎呀，这小伙长得太帅了，刚才那光顾谈话没注意到他，所以顺便呢，年的人就问关老剑客，
老朽在，
您还没给大家介绍呢，你身后那年轻人他是谁？
哎呦，敲我，哎呀，失礼，
哎，怎么把这茬忘了？凤琪啊，过来，这小伙叫凤琪，这是钦差年的人啊，来，跟大家都见过。小伙稳的，眼角眉梢带着傲气，你别看乐的后面是骄傲自满，稳的。给钦差年的人施完礼，跟大家打过招呼，关斗这才说，这孩子人送绰号金莲花，名叫凤琪，是我关门收的老徒弟，他的老徒弟。你别看年轻人辈儿大，跟北侠东侠这些人都属于平辈，那些人胡子都多长了，这位小年轻的光嘴巴没胡。彼此打过招呼之后，年大人赐座，刚想问这个凤琪学了多少年能耐呀的，报，客人到。镇东侠跟佟林两个人赶紧出去迎接，一看谁呀、妙手镇西洋夏九霄，夏老剑客，后头跟着他老伴燕氏婆婆沈三娘。哎，这老两口来了，佟林急忙过去施礼，二位前辈你们从哪儿来？
哎，从北京啊，哈哈，海川内可见着你了，想你啊，到北京见着雍亲王了，王爷说的，你保着钦差大人查办建州，随后赶我们才来的，呵，这难找啊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公馆。
佟林把这二位接到里边去，那边说他们干嘛来，没用能来吗？您别忘了，妙手镇西洋下九霄，医生不干别的，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，消息埋伏，甭在人家跟前摆弄，人家是专家，是祖宗，他不来，那鬼见愁，那消息埋伏谁破？那就得他来。你看，及时赶到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。往屋里一进，大家都是熟人了，起身迎接。年大人赐座，老夫妻坐下，没谈了几句话，报，客人到。年大人一看，呵，这今儿够热闹的，左一波右一波，
让佟林和东霞出去迎接。二位到外头一看呢，不认得。就见这主骑着头毛驴，天本来挺冷的，他耍着单儿，就穿一个单衣服，袖面高挽，露着小细胳膊，青筋暴流，那手一伸跟老国爪子差不多长，干巴巴的小脸盘，缩腮帮，高颧骨，一缕山羊胡，深眼窝子，金眼珠，正极眉，脑门子上有两道竖纹呢、啊。这么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火爆的脾气，眼角都掉掉着，驴背上驮着大脸，鼓鼓囊囊，里边不知道装的什么东西。你打冷眼一看呢，就是个湘西小老头，可能进城赶集啊，买个萝卜，买个菜啊，买个针头线脑袋，就是那意思。实则这是位了不起的人物。二人赶紧过来一见礼，老人家，您找哪位？找你们俩，找你们呢。我说佟林呐，好嘛，连我你都不认识，跪下磕头，叫爷爷。佟林一看我这辈儿现在就小了两辈儿，又出了一个爷爷，这谁呢？老头后来一报名，哎呀，佟林大吃一惊，非常高兴，乃是大清国著了名的隐士。人送绰号英雄得禄，禄名瞻，禄老剑客。他的流星掌压盖大清国武宗十三派81门呢。佟林听师爷和老师讲过，禄名瞻，禄老剑客是个怪人，他要一着急使出流星掌来，就像发了疯一样，压盖武林，没有对手。这老头性情孤僻，就一个人骑着头毛驴走南闯北，要说跟你好起来，那脑袋掉了都行，要说翻脸，六亲不认，不管你是谁，张嘴就骂祖宗。哎，这位老前辈来了，佟林、镇东侠赶紧把驴接过来，盛情款待，往里头相让，叫人赶紧到里边打招呼，得接一接，不能失礼。这一说英雄得禄，禄老剑客来了，江达、江本初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松君、关斗、关九公，这些人全都站起来出来迎接。这时候佟林陪着他已经走到厅房门前了，江达、江本初抢步齐声过来，那么高的身份，撩衣跪倒：“老哥哥，金身大驾，您怎么来了？”“哎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兄弟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！哎呦，好人不少啊！正所谓英雄大聚会啊！我说那老该死的董钱怎么不出来接我呀？”
您不知道，他现在正在建山。
哦，另有公干。好好好，那我就不怪他了。
说着让到里边，钦差大人年羹尧也起身相迎。
哎呀，陆明瞻一听这位是钦差呀、啊、国家一品大员，康熙皇帝的命官，
不敢怠慢，赶紧过来施礼。老的人在上，小老朽这厢有礼了，免免免免。
老人家，您来了我们太高兴了，赶紧请坐。年轻人都过来叫爷爷，还有叫太爷的。陆明瞻看了看左右，我人真不少啊，我闲着没事骑驴瞎溜达，溜达到这儿来了，一阵心血来潮啊，待着怪烦闷的，想凑凑热闹，
听说大人领兵带队要攻打剑山，缺人不？
缺人，
我也算一份，已尽微薄之力，
我请都请不来，太欢迎了。老剑客，我们求之不得。
开个玩笑吧，一百多岁的人了，能干个什么呢？没有夫妻之力。哎，但是守门了，看个家嘛，还可以。坐下了。这会儿大伙儿研究研究下一步怎么办，可是谁也不知道怎么好，只有请示年钦差。你看年的人指挥千军万马行，处理公事巴巴的，在这么多武林高手的面前显得手足无措，一筹莫展。年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好分派好了。海川呢、啊，是不是你看着分派分派应该怎么干，你心里头比我清楚。总理一摆手，大人，吓死我也不敢，这都是我的前辈，我怎敢一小反上。东侠，那你来吧。
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
又请关斗，关老剑客一晃手，强兵不压主，我是刚来的，不了解情况，我怎敢分兵派将，这不行，让谁谁也不干，你说这事怎么办？正在这时候，真有不要脸的从下边走上一人来。大人，嘿嘿嘿，我来个毛遂自荐吧，既然大家都不愿意负这责任，哎，您看我怎么样？年代人一看，谁呀、啊？并太岁张方。这张方脸皮就这么厚。大人，我是最了解情况的，分兵派将一事由我负责，不知大人您看怎么样？年代人知道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，你别看能耐一般，在这方面那真有超人的本领。好吧，张方啊，既然如此，那你就跟大家说一说。哎、大人呢、啊，他这玩意儿可不是唠闲嗑啊，那没事了，嘚吧嘚吧行啊。现在咱们要郑重其事，您这屋那就是帅堂，我要说话那我就是元帅了，是不是呢？元帅说话能这么随随便便的吗？我请大人呢，您给我让个地方，您这座呢我先坐一会儿，怎么样？咱们也像真的似的，只有那样大伙才能认真负责，担起责任来。哦，年代人一听这么回事，好吧，赶紧站起身来，在侧坐相陪。你看张方，他夹扁头一晃，母猪眼一瞪，嗯，嗨，往正中央一坐，把风流侠张子美气的，心说这个小冤家，你简直太过分了，你忘乎所以，一小反常。真想过去把他儿子逼了下来，踹他两脚。这么多高人在场，也不好那么做呀，让大伙观之不雅。再说年的人都同意了，我算干嘛的？所以风流侠张子美暗气暗憋，用眼睛瞪着他儿子。张方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假装没看见。大人，我可要派将了啊！要有疏漏之处呢，您来给补充，好吧？大家都可以补充。
嗯，那就开始了啊！速将，全都别给我言语了。
我大伙一看，他来了劲儿了，唰，上百名高人鸦雀无声。我说各位，要论起资历来，我是孙子辈的，在有些老前辈的面前我是耷拉嘴儿，本来没有我说话的地方，可是现在是特殊情况，
各位老前辈都非常谦虚，一谈到这件事啊，大家都谦让，
这韭菜不就凉了吗？哎，我是捡了个漏
啊，各位听明白了，我是捡漏
啊。
另外呢，我这么做可能啊像以小反上似的，我先竖个罪。师爷、太师爷、前辈们、师叔们、弟兄们，大家多加谅解。不过咱说可是说，笑可是笑，公就是公，私就是私。现在不是我说话，我是代表钦差大臣年羹尧说话，这就是帅堂，我说话就是命令。不管他是谁，抗令不尊，我要严厉处置，刀斧手伺候。他这一咋呼，外边卫队哗全都集合了，带队的队官迈大步来到里边，给年大人见礼，参见大人，不知有何分派。
年大人一晃脑袋，你是问我干嘛？你往正座那块看。
参见少侠，不知有何分派。听着，把绳子、棍子、板子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哪一个人搅闹帅堂，抗令不尊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叫你抓就抓，叫你绑就绑，叫你杀就杀，叫你砍就砍。听见没？明白。刀斧手往两旁一闪。
哎，你还真别说，张发这小子还真有点威风。
不是说他这个人威风，现在他执掌大权呢，那个权力有无比的威力啊。
连他爹张子美也变了样了，心说行，我这孩子还需有点出息，
像那么回事。张芳小脸绷绷了，小眼珠一瞪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。现在我拿出投掷令来，江达、江本初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听令。
这仨老将给你先拍到我们头上了，
不敢坐着，都得起来，规规矩矩站起身来。我等愿听少侠客差派。
我三位师爷啊，这您可原谅啊，我没办法，其实你们是老祖宗的辈儿，这我呢现在代替年的人，不得不如此。
张芳不必说了，有什么活就派吧。
好了，你们老三位别在这坐着了。
马上起身，身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过绵江赶奔剑山蓬莱岛去营救董老剑客。
为啥说营救呢？
怕他出事儿，要没出事儿，见着董老剑客之后，马上把他领回公馆，另有差派，不得有。
是，等着。我说三位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先锋？
先锋，先锋，有事先行，有事不行，撑得了什么先锋？先锋就得冲锋陷阵，暴打前敌，披荆斩棘，就得干这些活。你们三位一定要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要丢了人，现了眼，
休回来见我。加下
遵令。
仨老剑客真捧场，还声音洪亮，答应一声，转身往外就走。
到了外边，见着哭了鸟秦凤还坐他那只船，过绵江，到九转十八弯，转上天梯，然后进剑山。这是头一路，按下他们咱暂时不说。张芳又派第二路，
我下九霄沈三娘听令。老头一听，刚来屁股没坐稳的，就有我们的事儿啊。
夫妻二人站起来了，我等遵令。
我说二位啊，按理说呢，大老远的道来了， 应当放几天假呢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尤其你们大年纪了。可不过呢，特殊情况迫不得已，实话跟二位讲吧，现在我师叔佟林之所以进剑山，就要破鬼剑仇，拿那张蒙丹蓝谱，这上头开列着许多匪人的名字，有这张图，有这张蒙丹蓝谱，我们就可以顺利攻破剑山，没有就得费事，也可以说就得伤兵损将。你们老夫妻对西洋八宝转心螺丝颇有研究，所以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，一定想方设法破鬼见仇，把所有的消息全都破坏了，把蒙丹取出来。千斤重担呐、二位前辈以为如何呀？少侠放心，我们竭尽全力，但是一旦破不了那也没办法。
不行，破得了也得破，破不了还得破，
这叫军令如山呐、要办不成这个事儿，
我可不答应你们。
另外我看你们老夫妻俩人人单势孤，再给你们配备几个副手。王世国，老剑客、王世国一听，哎，有我的事儿，赶紧站起来，在。我说老剑客，你专研究五行八卦，哎，所以呢对消息埋伏你也十分精通，您算个副手，因此叫您当个副手，您乐意吗？
愿意。
可你们专管破消息埋伏，别的事儿你们不负责。我说师叔佟林呢？
在。
师叔，嘿嘿嘿，别生我的气，因为您呢进了一趟剑山了，对里边的情况相当熟悉，要派个别人带到，这边难，您呢还得辛苦辛苦。您做向导，把他们领到鬼见愁，他们负责破消息，那呀到蒙丹那自然是您的事儿了。我也不是小瞧旁人，现在满园的花草数咱爷俩最香，对不对呢？这玩意儿咱也甭客气了，要讲究智谋那属我，要讲究功夫那属师叔您，那取蒙丹的事儿就交给您了。佟林一瞪眼，你说你说这话你不怕伤重吗？张芳假装没看见，接茬还往下说，当然师叔您一个人我不放心呐，我给您配备几个人保护您。我说那个骑驴的那位陆老剑客，哎呀，还有我的事儿在。我说陆老剑客，这位姓关，关老剑客在。我一看呢，你们二位这能耐就了不起，太高了。我把我师叔佟林呢委托给二位了，千万别让我师叔担了什么危险，你们负责保驾。假如我师叔佟林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不答应你们。这俩老头一听多倒霉，跑这挨训了。两人一看也没办法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竭尽全力保海川平安无事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不过二位老剑客还得卖卖老实实技术啊，你们还得帮着打那鱼骨寺，鱼骨寺不破怎么进得了鬼见愁？鱼骨寺听说那仨大和尚了然了阴了尘十分了得呀，先把他们收拾了才能进得了鬼见愁。这千斤重担可就交给二位了。
明白明白。
光你们几个我也不放心呢。镇东侠、西方侠、南侠、北侠，四老闻听站起来，
有有在。
我看你们几位待也挺闷得慌的，你们也跟着溜达溜达啊，跟着一起破鱼骨寺，破鬼见愁，到那取蒙丹蓝谱，不得有误。
明白，遵命。
另外呢还有件事，段灯段洪亮陶渊陶洞天
在在，
你们二位都是地头蛇呀，嗯，一个在天险庄，一个在段家庄，兵强马壮，实力雄厚，你们二位别在这杵着，赶紧各自回庄调动战船，在江边伺候，如果听见火炮响，马上就发起进攻。